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1日至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大法弟子们元旦问候师尊；印度首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神韵艺术团 3D 同时演出，各界盛赞；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大法弟子们元旦问候师尊。中国大陆各省市各行各业世界各地大法弟子们元旦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致以问候。吉林长春大法弟子说，我们作为师尊家乡的弟子，更要加倍努力地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少一份操心，多一份欣慰，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坚定实修，完成我们的历史宏愿，兑现我们的誓约。北京高校大法弟子表示，对师父最好的敬仰和报答就是精进实修，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走好最后的路。军队系统武警部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海军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说，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同时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最后路程中，我们一定要做到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努力做好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事。内蒙古大法弟子表示，新的一年里，全体大法弟子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众生。河北大法弟子说，让我们整体配合好，发挥最大的能力，抓紧时间讲真相。山东潍坊大法弟子表示，走正走好师尊安排的路，多救人，越最后越精进。辽宁、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东、上海、重庆、甘肃、新疆、贵州、云南等地的大法弟子说，一定谨遵师尊的教诲，精进实修，多学法，学好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中国大陆许多明白真相的民众问候师尊。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及亲朋好友66人恭祝慈悲伟大的李老师元旦快乐。他们表示，感受大法带来的恩惠，由衷地说一声法轮大法好。
印度首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印度首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9年12月26日在班加罗尔召开，来自印度各地的部分法轮大法修炼者参加了法会，其中多为已修炼一段时间的老学员，也有部分刚刚走入修炼行列的初学者。法会开始，印度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宣读了慈悲伟大的师父给大会发来的贺词。师尊致印度首届法会说， 希望印度大法弟子与其他民族大法弟子一样，学好法，多学法，经常学法，成为真正的大法修炼人，担负起弘扬大法与救度众生的责任。全体与会者报以持久热烈的掌声。法会上，26位发言者分享了各自在大法中修炼，如何正实法，做好三件事，去除常人观念，在法中精进的心得。发言的学员谈到自己如何得法，在修炼中身心受益的种种神奇现象，如何在磨难中过关，提高心性等等。他们还讲述了如何提高在法上的理解，以及参加正实法活动的重要性。发言诚挚感人，获得与会者的共鸣。某机构负责人听闻大法，他带着自己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一些学生一起来参加法会。这位机构主席表示，大法弟子的能量场充满了慈悲，令人感动，不想离开。他的学生们则通过参加法会，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神韵艺术团 3D 同时演出，各界盛赞。神韵纽约艺术团从2010年1月2日至7日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演出，神韵巡回艺术团1月2日、3日在美国费城音乐学院剧院演出，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底特律歌剧院演出。神韵艺术团以典雅流畅、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中国古典舞和歌曲表演，把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在舞台上生动地展现出来，给观众们带来和美的响宴和心灵的震撼，更令无数艺术界人士大为赞叹。神韵国际艺术团1月6日在加拿大东部双子城基奇纳滑铁卢最负盛名的广场中央剧院拉开加拿大巡回演出序幕。加拿大总督、总理、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等政要纷纷致信祝贺。旧金山各界盛赞。旧金山湾区资深专栏作家和戏剧评论家艾伯特·古德威恩先生于1月2日晚观看神韵演出后说，神韵是他一生看过的最好的演出，实在是非同凡响，我鼓励所有的人都来观看。他已经连续3年观看神韵晚会，他认为神韵晚会精彩而绝美，节目制作功底深厚，内容丰富而紧凑，演员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好，毋庸置疑，神韵是世界级的演出。戴安·彼得森女士曾是专业芭蕾舞演员，目前经营一家舞蹈教室。她于先生1月3日观赏了神韵晚会。戴安说，我真的对晚会的编舞以及舞蹈演员如何在舞蹈中互动感到印象深刻。我觉得很感兴趣的是，有这么多演员一起在舞台上，一次有21位。然而他们在台上呈现不同的角色，又可以配合得这么好，演得如此精美绝伦。低音大提琴手杰夫·雷珀与太太同在东湾交响乐团工作，欣赏完3日晚的神韵晚会后，杰夫表示，神韵演出让我在各个层面都产生强烈的共鸣， Bravo， 好极了，我被舞蹈演员的动作深深打动了，每一个舞蹈演员的动作都协调一致，这非常特别，我感受到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都带着一种慈悲与爱的精神力量，这真是一种美妙的体会。杰夫接着说，神韵乐团将东西方乐器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既能够欣赏到中国弹拨乐器的美妙，又能够听到西方乐器如小提琴等。赵彬彬是原中国西南某歌舞团的专业民族舞蹈演员兼主持人，他说自己是第四次观看神韵晚会，他认为这是一台很独特的演出，自己在中国大陆演艺界数十年从未看过这样的演出，我认为编舞非凡。他表示，神韵的艺术形式很新颖，是自己无法想象的。节目以中国的历史故事为题材，编成舞蹈，以很新颖的形式呈现出来，非常美。这台晚会真是为中国人增光。21世纪基金会理事江波是神韵的忠实观众，神韵每年来旧金山演出，他都场场不落。他说，看过无数的演出，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好的演出， 每年节目都非常的精彩，每一个节目都很喜欢，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呈现在节目中，像武松打虎，非常的好。最让人感动的是表现修炼者遭受迫害的节目，家庭被拆散，最后被迫害致死后被神接到天上，感到非常的欣慰。真心的希望有一天神韵能在中国演出，这是我所期望的。
费城名流慕名观赏。1月20晚，美国自由精神的发源地费城迎来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的2010年全球首演。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专家麦克扎克曼看了神韵演出后赞叹，神韵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扎克曼教授说，最让他叹服的是舞剧和歌唱。他说，每一出舞剧所讲述的故事都震撼了我的心灵，尤其是为了坚持信仰而不畏强权迫害的故事。每一首歌曲的歌词都像一位智者在给人启迪。我非常喜欢看那打在天幕上的歌词，字字都打入我的心灵深处。我觉得这不只是一场关于文化的演出，而是一部有关所有人类的伟大史诗。看这个演出就像在看一部人类的历史。扎克曼教授说，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像我这样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外行人，我能很容易看明白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扎克曼教授说，他去过中国，看到过一些表演，但是那些表演他都看不明白，不知道他们要表达什么。而神韵的每个节目我都看明白了，他们传达的信息和内涵都是那么的完美，真是非同凡响。美国 Icon 杂志的艺术评论家杰克·拜尔慕名前来观赏2日晚的演出。谈到观感，他说，我感受到了这个演出团体，这个演出展示的价值和思想精髓，我的心和他展示的原则、美德和思想产生了共鸣，在我能理解的范围内，我感到它非常的美好，而且我认为这些信息都成功地通过演出传递出来。那触动人的心灵信息，那真诚，那无私的奉献，那远见，那信仰，都水乳交融地融合在演出中，让我想做评论的心变得不重要了。我的心让我去喜爱这个演出，因为我感受到了它的精神和灵魂。费城名门之后，纳萨尼尔·康恩是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电影制片人，他的父亲路易斯·康恩是美国建筑学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在看完神韵在费城的表演后，纳萨尼尔表示，神韵展现给我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愿意相信这就是天国世界。一部电影表现的只是一个故事，而神韵是一台演出，让我看到一部又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我的心跟着剧情起起起伏，或喜或悲，我感到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任何观念，而是任凭着神韵带着我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中遨游。当问到看神韵感受最强烈的是什么时，纳萨尼尔·康恩回答说，找回真正的自我。在精神领域方面，我以前读过老子、孔子的书，今天看到神韵，我感到神韵的舞蹈、歌曲，每个节目都在帮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启迪人们的精神。他说，费城不是一个能轻易获得成功的城市，费城人不会轻易就相信什么。我真的真的非常希望更多的费城人能看到这场演出，如果今年错过了，明年千万不要错过。新泽西州议员弗瑞德·麦顿在观赏了费城晚会后说，我觉得演出很棒，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关于中国文化的演出，在演出中展示的故事令人感动，给人启迪。我最喜欢的是关于法轮功的那个舞蹈，这个舞蹈揭示了迫害。在中共统治的国家没有信仰自由，而在有信仰自由的美国，我们常常将这个信仰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从这个演出中学到很多，这全得益于这个演出和演员们。著名慈善家、原费城老鹰橄榄球队的总裁吉姆·莫瑞看完演出后，对神韵艺术赞不绝口。这场演出是超级杯的水平，它表达的不只是文化，而是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非常发人深省。那位女歌唱家唱的，转眼青丝又渐白，让我思考人生的来由。 这个演出的内涵太庞大，我需要时间仔细回味思量。莫瑞表示，他看过很多世界一流的演出，但是没有一场演出能像神韵这样震撼他。他说，我注意到包厢座里的很多观众都和我一样，都被神韵的内涵所打动。我看到我太太在看演出时，她的眼睛脸庞都放射着光芒。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钢琴家丽莎·凯利·罗切女士和先生肖恩一起来观看了晚会。罗切女士告诉记者，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看神韵让他们度过了一个最美好最难忘的夜晚。这是顶尖的艺术享受，罗切女士说，神韵的音乐是绝对的原创首创，音乐传达的意境非常丰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疑是大师级的。前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长、刚刚从大陆来美的张凯晨在费城观看演出后表示，这是自己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纯净、最自然、最亮丽、最感人的一场演出。他希望神韵艺术团到中国大陆去演出，越快越好。王绰教授在美国维州理工学院建筑系工作了44年，刚刚退休。他到费城来看女儿一家，女儿请他来观看神韵演出。王教授表示，演出很好，是中国的精华，选了又选，训练得很严格。他感觉神韵舞蹈演员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深厚的功底，从服装和布景都能看出神韵把中国文化的精髓表达出来了。旅居美国佛罗里达的孔广南先生是孔子后裔，系孔子第70代孙。今年84岁的孔广南老先生携太太和女儿在费城观看了神韵演出，全家赞不绝口。孔先生连声说，很精彩，很喜欢。底特律观众满载而归。1月2日，享誉世界的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底特律歌剧院隆重登场。精湛的表演、华美的服装、全新的节目令观众陶醉其中。大底特律东方艺术学校副校长、中国古典舞老师妮娜·薛女士连续3年看神韵的演出。她表示，看神韵的演出一年有一年的惊喜，有不断的发现，太漂亮了，太美了。我特别羡慕整个舞台的服装，服装做得非常的高雅和清淡，这是很少在其他团体中见到的。天幕背景特别漂亮，和整个舞台的服装色彩非常吻合，特别入眼，就是能抓住观众的眼睛。音乐非常动听，总的给我的感觉是舞蹈家们不仅是用肢体在跳，而是用心在跳，他们的感情心态特别入神，出神入化。我看得非常激动，看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薛女士说，特别感谢神韵在这个新年之际再次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宏大，真高兴他们能把中华文化发扬得这么好，让我们中华民族感到骄傲。谢里卡·泰迪女士是当地心灵的表达舞蹈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主要的芭蕾教师，她是慕名来观看神韵的。她有很多的感慨，我非常喜欢神韵节目的色彩，十分明快和干净。我就是在底特律本地长大的，从小就学练芭蕾。我很喜欢中国古典舞，我觉得中国古典舞更有表达性，手法更丰富，也更多的运用了一些小的道具，比如手绢。而且中国古典舞有高难度的跳跃，使得舞蹈更赏心悦目，更能表现文化因素。作为一名舞蹈老师，我从神韵的表演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中国古典舞可以讲述一个故事，这样一来一个舞蹈就不仅仅是一个机械的舞蹈，它就有了一个故事，就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在里面。罗杰·萨克斯顿和夫人凯利·格里迪是2009年全美标准交谊舞爱好者决赛的冠军。凯利说，舞蹈是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能理解和欣赏神韵节目背后的巨大付出。要达到神韵的演员的水平，其付出和代价是非常高的，要经受严格的训练。我们是第一次看神韵，非常震惊于演员精确的舞蹈动作，因为要完成这样精确的舞蹈需要很高标准的训练和自制。我只能理解为他们经受了多年的严格训练，包括精神的集中和静坐修行，总之让人非常震惊。沙利摩尔女士是沙利摩尔创意设计集团业主，她说，我是一名艺术家，非常感谢神韵带来的节目，我对编舞的印象深刻， 色彩亮丽、精致的舞姿表达出的信息是对一个生命很重要的。每出舞蹈都带有独立的教育意义和信息，我感到非常平和、慈爱的。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更多的身法技巧，显示出更多的力量和实力。我认为这场晚会是神圣的，因为整个节目都在传达一个真正的意义，那就是地球上人类的来源。每个节目都很独特，很难说哪个比哪个好或更亮丽。我看到男子跳舞也表现出了绅士韵味，和女子的舞蹈合在一起就特别和谐。密西根大学微生物专业和医学院的麦克·莫塔法普尔教授和夫人在一起观看演出时聚精会神，他高兴地表示，整场演出是绝对的光明，色彩明亮，而且特别专业。舞蹈家们的美是来自心里的，而又简明地表达出来，配合得非常好。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神韵演出的喜悦和满足。我很喜欢高山，所以我最喜欢西藏的那个舞蹈，不仅是活力四射，更重要的是里面有精神上对神的赞美。莫塔法普尔教授说，我第一次观看中国传统舞蹈和音乐非常有创意，我看过一些欧美的高水准的show，我要说神韵是最棒的，色彩与舞蹈动作配合，令人难以置信的专业水准，精致的服饰，和谐的音乐，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43岁的迁安市中医院优秀护士梁秀兰，一年多来屡次遭到中共协党国保大队恶警绑架，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非人酷刑，一度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去年9月11日，梁秀兰在自家楼下刚要开启摩托车上班，被恶警包围绑架，于12月3日被协党公检法互相勾结，秘密非法判8年。
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优秀教师、大法弟子刘青春，去年9月16日在家中含冤离世，年仅48岁。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中发现用信纸包着的2张白纸，上面反反复复写满了几个字：几号电棍打左眼，几号电棍打右眼，电棍电棍电棍，满张纸都是写的电棍。刘青春曾经被劳教迫害2年，又被非法判4年刑，从监狱回家时遍体鳞伤，而且神志不清。
Thank you.
大法弟子李心爱被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教育监区迫害，被关小号，里面有老虎凳、束缚衣、灌药水等。李心爱并被扒光衣服，胳膊和腿全绑在床上，不让吃饭喝水。目前李心爱已被穿上束缚衣多日，情况非常危急，呼吁善良的人们营救李心爱和新乡女子监狱所有大法弟子。去年12月28日中午12点多，河北省永清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刘广之带领一群恶警闯进刘街乡渠头村大法弟子武红梅家中，抢走电脑、大法书。武红梅当时不在家，恶警将她未修炼的丈夫牛鹤刚绑架，下午放回，勒索20000元。刘广之伙同610头目石焕锦，疯狂对永清县大法弟子绑架、抄家、勒索钱财，还恐吓大法弟子家人不要把这些事情上网曝光。湖南郴州永兴县20余位大法弟子去年11月22日一起交流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时，遭到永兴县610办、国保大队、城南派出所数十人暴力绑架，所有被绑架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家人单位都受到永兴县610办的骚扰，有工作单位的其单位都接到5500元的罚款通知，本身没有工作单位配偶有工作单位的也受到5500元的罚款通知，许多单位就逼迫职工交罚款。此外还有几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大法弟子也被勒索钱财，中共协党不法人员称交多少钱就放人，有的大法弟子亲属为了使亲人免遭进一步的迫害，被骗花了10000元，亲人却未被释放。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综合消息。去年12月15日上午，浙江宁波奉化市法轮大法学员宋亚敏，女，48岁，在菜市场用真相币买菜时，被不明真相的使人举报，后被恶警跟踪。随后，一大帮协党人员闯入其家抄家，抢走了许多大法资料书籍。宋亚敏也被劫持到大桥派出所。现在，宋亚敏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奉化市看守所。建议新年期间制作真相资料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新年期间在大陆散发的真相资料，从色彩和内容上要突出喜庆的气氛，这样世人才喜闻乐见。那些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和死者的照片不适合在这期间散发，大陆很多地方都忌讳这些，此建议供同修参考。请听评论。 有中共组织精神病人唱中共歌曲想到的。最近网上盛传四川资阳市精神病院组织精神病人唱中共歌曲一事，这让笔者想起中共在劳教所利用红色歌曲对人洗脑的事来。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张传富在绥化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因为拒绝唱中共歌曲被狱警刑罚，白天不让上厕所，夜间马小凳一直到半夜一点，被拉到烈日下暴晒，警察于开友用开飞机酷刑折磨他，逼张传富两臂向后背上举，弯腰90度。中队长连心说，这多没有意思啊，说着就亲自动手对张传富进行折磨。田之正、李喜春两个警察也赶忙凑上来，用绳子把张传富倒背过来，吊在高低床上的上铺边上，双脚离地，脖子上再吊半桶水，还不住地灌芥末油，用塑料袋套住头，往塑料袋里吹烟，脱下他的裤子，用电棍电下身，最后还用水把报纸蘸湿了，贴在脸上封住嘴，用强光晃眼睛。恶警李成春躺在床上，用脚踹张传富来回荡秋千。经过大半天的折磨，张传富还是拒唱中共的歌曲。中共历来都是一边把人往死里整，一边逼人歌颂自己。唱赤色歌曲是中共对全国民众进行洗脑的手段之一。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除了哑巴，可以说没有人不会唱革命歌曲的。哪怕是个五音不全的人也得唱。早上很多人大都是被东方红吵醒的，开个会互相之间还要赛赛歌。工厂里、军队里、劳动工地上，可以说只要是有人在的地方，就有可能听到中共的红色歌曲。因为那时就那么几首歌，不是歌颂中共的歌曲根本就不能唱。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人们要抒发自己的感情的话，就只有唱中共歌曲这一条路。后来的样板戏中的唱词也无不是中共赤色歌曲的翻版。可是开放之后，中共的政策稍一放宽，人们有了些许自由之后，就很少有人再去唱这些所谓的革命歌曲了。特别是到了如今中共腐败透顶的时候，还让人奴颜卑膝地去歌颂它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除了一些岁数大的人，因为以前长年累月的唱得太多了，在大脑中还稍微遗留下一些曲调，时不时的哼出一两句外，哪还有人去唱它？过去人们对中共的盲目热爱是通过中共教唱的革命歌曲来表达的，今天人们对中共的唾弃也从对中共红色歌曲的厌恶表现了出来。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专制的本来面目暴露了出来。中共所能垄断的最突出的地方，莫过于中共的军队和监狱了。按理说，唱不唱歌，唱什么歌，那是个人的喜好，没理由搞得这么千篇一律。那些犯人唱中共的红色歌曲时，要么是麻木的唱，要么是嘴上唱着，心里骂着。自己比谁都腐败都邪恶，还逼人歌颂他，这是毫无廉耻。但中共可不管这些，他就是要用这种流氓手段逼人接受他侮辱的同时，再接受他专政的现实。九评共产党有一段是揭露中共如何改造知识分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我华夏民族共同的不幸吗？中共的流氓本性侮辱的是所有的华夏儿女。中共的逆天叛道，倒行逆施，必定带来灭亡的下场，这个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这从人们对中共红色歌曲的唾弃就可以看出来。中共当然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的本性促使他在行将就木时还要采用种种手段威逼人为他大唱颂歌，现在竟走到组织精神病人讴歌他的地步。 但是有一点，中共可是把不给他唱赞歌或不听他话的人都视为精神不正常来对待的。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原油田电大职工据黎黎曾被非法关押在新乡精神病院，中原油田610人员打电话指使新乡精神病院逼他看天门自焚伪案录像，据黎黎说这是陷害大法，是假的。中原油田610的恶徒知道后说，他住了这么长时间医院，头脑还不迷糊，一定要给他加大药量。新乡精神病院在收到中原油田610的指示后，把他手脚绑在床上，强行给他灌入大量不明药物，致使距离离四天昏迷不醒。第四天，医院将他过电弄醒后，他牙齿松动，胃出血，头晕，肝痛，小便失禁。后来口中长期苦涩，记忆力明显下降。据黎黎清醒时就给其他病人家属医护人员讲法轮功真相，时常还照顾两个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较重的病人。其中一个开始不知道吃饭，上厕所不会用纸提裤子，据黎黎都帮他。这个病人的父亲流着泪说，你是个好人，你没有病，是他们太坏了害你。那么四川资阳的精神病院的领导们为何要搞一次这样的唱歌比赛？是哪个领导出的主意？为何中共的头头偏好这一口？中共的歌样板戏，有一种砸烂一切、痛恨世界的一切的状态，对精神病人的康复和治疗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按道理来说，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应该是情感和情绪比较调和，人和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爱，这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可中共在病人还没出院时，就用组织精神病患者来唱革命歌曲，向社会证实该医院的治疗效果，说明什么呢？那不正说明，在中共眼里，只要能为中共唱歌就是正常人，反之就是不正常的了。这正常吗？这不也是中共末日的征兆吗？
本周39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佛光普照，浪子回头，善待大法，遇险不惊。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居民小贾，因企业破产，他也下岗失业了。原本就好吃懒做，今又无所事事，妻子也离婚了，儿子因打架进了监狱，孤身一人无牵无挂，更是不思正道，整日与一帮铁哥们花天酒地，借酒浇愁，消磨时间。因没有工资来源，左邻右舍丢了东西都怀疑是他干的，一时间街坊邻居背后指指点点，又因他膀大腰圆，脾气暴躁，又奈何不得，所以敢怒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敬而远之。附近有一大法弟子，时常与他唠嗑，开导他，把真善忍的法理用古今中外善恶有报的实例讲给他听，并放真相光碟给他看，使他振奋起来，并愿意用真善忍的原则做人。他也愿意和这位大法弟子交谈，每次都要许多真相资料给他的哥们儿看，并把他哥们儿的三退名单报给大法弟子。他的善行给自己带来了福分，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那是前不久的一天，他骑摩托车下一个大坡，对面来了一个大货车，躲闪不及，连人带车撞到了一棵大树上，一声巨响，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可是当他从车下爬起来时，只是连肘膝盖擦破了点皮，可是摩托车前轮撞成了七八块，车体已经面目全非了。过路的人都说这真是捡了一条命。小贾回忆说，就在我撞向大树的一瞬间，突然一个人在树前挡了我一下，就是光碟上教练功动作那个人。大法弟子告诉他，那就是师父。小贾说，对，就是大师救了我，以后我可不能再胡来了。四川省金堂县水城派出所恶警方圆遭恶报死亡。方圆，男，50多岁，四川金堂县水城派出所警察，从720江氏流氓政治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曾多次伙同金堂县水城派出所的警察参与对大法弟子非法抄家、绑架，并用恶毒流氓的言语侮辱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用慈悲善心给其讲真相，他不但不听，仍一意孤行，充当中共帮凶。2009年9月上旬，方圆遭报，死于肺癌，结束了他短暂可悲的生命。
常念法轮大法好，眼睛失而复明。家住河北省遵化市刘备寨乡的老人王思思今年74岁，左眼在10年前失明，右眼视力也很差，自己不敢出远门，就是在村内比较熟悉的街道走走，还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身体素质也很差，一入冬就不敢出屋，每年冬季都得要得几次感冒、咳嗽、气喘不止。2009年过年，本村大法弟子给老人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深信不疑，不管白天黑夜，常常大声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年冬天，老人不但一次没有感冒，而且在12月15日奇迹般的发现自己失明多年的左眼能看到东西了。他激动高兴，抚摸着妻子的脸说，很多年看不清你的脸了，今天又能看清了，真是没有想到啊。妻子告诉他说，这是你诚心念大法好得到的福报啊，咱们可要感谢大法师父啊。兰州市一街道治安副主任李亚斌遭恶报突然死亡。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街道办事处负责治安的副主任李亚斌突然死亡。12月25日星期五上班，各社区综治员开会，会后李亚斌与几个综治员一起吃饭，喝了点酒，聊到晚上11点，综治员们都回家了，他就睡在了办公室。到12月28日星期一上班，10点街道开会，找李亚斌联系不上他，就与他的家人联系，家人说他没有回家，大伙只好打开他的办公室，结果发现李亚斌已死亡。李亚斌今年49岁，自从1999年恶党迫害法轮功，他事事积极配合协党公安，对北京上访的本单位法轮功学员拘留、关押、罚款、劳教、办洗脑班，对多年同事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句同情的话。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事例已经层出不穷，希望人们清醒，不要糊涂地搭上性命，给家人带来无限的悲哀。
相逢一天，一天你转心间，云南的空气有百花笑一脸，安详的人间。云南的空气。
2009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月3日在首都吉隆坡 Royal Bintang 酒店召开，11名新老学员与大家分享了修炼心得体会，包括得法后心性上的提高、身体状态上的改善，以及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矛盾或困难时如何向内找修好自己，与同修配合得更好，在整体上配合得更好。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消息。去年12月31日，马来西亚各地均举办了隆重的新年倒数庆祝活动。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了吉隆坡的孟沙，与当地民众共同欢庆新年的到来，为现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铃儿响叮当、法鼓法号震十方等乐曲。雄壮的音乐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民众争相拍照留念。法轮功学员还向现场的民众派发了真相资料和制作精美的莲花，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新年的祝福带给每一个人。
12月31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接受屏东县政府的邀请，参加2010义赞屏东跨年晚会及彩街活动。作为彩街活动的第一支队伍，天国乐团近200位成员雄伟壮阔的声势为该活动掀起高潮，博得观众一致好评。这是屏东县政府首次以公文正式邀请天国乐团前来助阵，非常感谢天国乐团成员远从北中南部一起来参与，使得屏东的这次跨年彩街活动更添热闹。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明镜的文章，从当地几次大面积除恶体悟跟上正法进程。09年上半年，同修们突然发现几辆邪恶的宣传车，车上装有高音喇叭，后来发现全市每个乡镇都配了一辆，成天在各乡村播放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谣言。公安局门上方挂着大幅诽谤大法的标语，电视台公开在晚上黄金时段恶毒攻击大法。大法弟子凡事向内找，相由心生。今天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们首先向内找，归正自己。那段时间意见不同的个别同修把心用在拨弄是非上，到处散布协调人的谣言，协调同修自己不向内找，而是到处辟谣辩解，搞得当地沸沸扬扬。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可找到漏洞了。啊，肩负着救度众生重大使命的大法徒，精神不用在救度众生上，怕别人说的执着那么大，说别人的执着那么大。好，我们帮你们说，说给你们要救度的众生听，说他个天翻地覆的毒害他们。你们不顾众生安危，那我们就按原计划把他们毁掉。大家找到的执着吓了一大跳，赶快归正自己。同时上明慧网曝光邪恶，涉及各种有针对性的不干胶，语气平和，内容威严，并把真相币打上此事，让全体同修尽快用出去，用各种方式加大力度讲真相。 新政了邪恶的宣传车、公安局门上的标语、电视上的诽谤，不久后便全部消失。十一过后，省扼守610主任带了一帮特务到当地坐镇，扬言发现遍地粘贴，要对本地大法弟子大清洗、大绑架。一时间，省里的、市里的、区里的特务密布，每个挂名同修的周围都增加了特务，当地同修都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力。一些同修生出了怕心，个别同修到外地回避。在各片的学法小组上，大家学法内找，意识到漏洞是没有协调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你拉一帮，他拉一帮，有文化的看不起没文化的，精进的看不起怕心重不精进的，都放不下自我，不愿再向前走一步，找借口说师父都说了，大面积协调不起来就小面积做等等。在师父苦心加持安排下，找到整体的大漏后，关心整体配合协调的同修越来越多，协调同修也在师父点化下放下自我，不断找有关同修反复交流，诚恳向内找认错道歉，逐渐消除间隔，中断了5年的地区交流会又重新开始。我们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每个准点发出强大正念，每个同修都把自己当作负责人，正念加持所有的同修，在每个同修负责范围之内，绝对不允许邪恶动任何同修一根毫发，宇宙之主的弟子谁也不配动。用强大的威严和慈悲制作当地专刊，结合当地评述，当前乱象由来，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几种障碍了解真相的错误认识，当地10年迫害总结，典型及当前迫害形式，插入经典真相图文等，配置以不干胶、真相币、手机短信等。在大法弟子们正念正行中，法力无边的慈悲师父就帮弟子们做了。2个星期后，省扼守带着一帮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同修们毫发无损，清除当地特务、诬告等邪恶形式，开创稳定宽松的环境，以利于当地所有同修共同精进，不受损失地去全面讲真相救世人。因为在师父正法弘誓迅猛推进下，邪恶已经既少又弱，可以借瘟疫、国际逮捕首恶等正的场，结合当地真相清除当地邪恶，开创出宽松的环境。我们当地特务片警等密布，一些常人中的坏人诬告，给我们正实法讲真相、自身修炼带来很多损失。如何在师父正法即将结束前的极短时间内，更紧急更多的去救行将被淘汰的众生，同时修好自己，成就同修的威德，推动整体练就成熟，开创一个安全稳定的学法交流讲真相环境，就成了当地同修和当地协调同修当前的首要重任，也是协调同修协调重心的转移。一是帮助同修去协调各学法小组集体学好法，遇事想别人，有矛盾找自己，修好自己，互相协调配合到各处讲真相劝三退，帮助同修们练就各自以法为标准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二是结合当地邪恶表现，透彻揭露中共邪党邪恶本质和邪恶目的，因为有效制止他们行恶就是在救他们。我们在当地真相小册子上揭露了当地邪恶和当地民众，特别是民众中举报大法弟子的坏人等行为及所起作用的危害性，扮演的角色的可耻可悲性，既适合民众认清真相，又适合恶人看，从而制止坏人行恶。比如揭露当地公检法610人员是充当黑帮中共集权暴政的杀手，黑社会头子的喽啰角色，他们看了很震惊，一些民众看了后公开表示，我们对不起你们法轮功。三是借助正法弘誓的变化，清除当地邪恶。比如当地不干胶之一的借鉴设计，最大的突出最上方的历史经变，中间的国际逮捕令9个大字。历史经变下面是西班牙或阿根廷裁决因什么罪逮捕哪几个恶手，最下面是当地恶手及最邪恶之徒姓名及警告语。国际逮捕令的两边各一幅警示插图，起到了让民众振奋、恶人害怕、同修喜欢贴的效果。四是所有同修任何时候看见认识的任何参与迫害大法的人，立刻喊住讲真相，提出严肃警告，因为他们已经听了10年真相，早就了解真相，这样
一下就把他们背后的邪恶解体了。五是每晚八九十点齐发正念，彻底清除当地的特务、举报等邪恶形式，清除当地所有众生背后的邪恶因素、思想中的邪恶念头、邪党文化等障碍，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他们脑中，加持当地所有众生动善念，从而得大法救度。这期间有个同修被坏人构陷，遭邪恶绑架，当天即正念回家了。这样一来，在正法弘誓推进和同修们的努力下，大量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清除了。近半个月来，在各种市场和公共场所再也看不见往日遍地的特务警察，同修们讲真相的数量增加了两倍。总的体悟是，师父的正法弘誓正横扫一切邪恶，善解归正着一切中接近人类及最表面。我们做一切正实法讲真相的事都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了，我们正念的作用越来越大，时间也更紧迫短暂，给众生的时间，给我们去救众生的时间，给我们自身同化大法共同精进的时间已经很少很少。我们只有按照师父所讲的去做，可能才在师父正法的进程中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